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缅甸政局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
实际上在我看起来，缅甸过去10年也好，30年也好，缅甸政局中间的核心问题就是军政关系问题。
郭飞雄事件被指凸显人权法治倒退，家人盼望美国政要能够救援。美国认为应该与英国一道为逃离香港政治迫害的难民敞开大门。中国警告拜登政府，台湾西藏新疆问题碰不得。果真碰不得吗？
香港的问题从来就是一个国际的问题，中印的声明是一个国际的条约，而且各国有这么多的利益依住在那个香港里面，为什么碰不得？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缅甸的消息。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在星期二，也就是2号这一天，要求释放领导人昂山素季、总统温敏还有其他高级官员。联合国安理会计划星期二就缅甸局势召开紧急会议。缅甸国防军的夺权引发了联合国安理会还有很多民主国家的强烈谴责。美国总统拜登则在声明中指出，过去10年来，美国基于缅甸民主的进展，取消了对缅甸的制裁。面对当前这个局势的逆转，美国必须立即审查相关的制裁法律和权限，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同一天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中国是缅甸的友好邻邦，中国希望缅甸各方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那么为什么缅甸政局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对于中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有关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魏芝采访了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孙云，谈谈他的看法。
缅甸那边的情况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起因或者说这次的 trigger 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于去年11月份的这个大选，民盟在选举的过程中间是取得了这个压倒性的胜利，那他的这个选票赢得选票的这个得票率是达到了83%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么对于军方来说，他要考虑的就是，那这83%如果民盟再次阻隔，然后有第二个民盟政府的话，那么对于缅甸的政局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在我看起来，缅甸过去10年也好，30年也好，缅甸政局中间的核心问题就是军政关系问题。军队跟缅甸的这个政府如何能够在政治讨价还价中间，或者说在政治斗争中间，最后能够形成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那么我们看到过去10年中间，这个军方基于2008年宪法认为说缅甸的政治已经达到了一个军方可以接受的一个状态。但是当这个去年的这个选举揭示了这个民盟不断上升的受欢迎的程度，或者说不断上升的支持率，那么这个对于军方就产生了一种威胁感。因为军方提出来说，我们也看到从去年11月底12月份军方就开始提说这个选举有舞弊的这个现象，然后从去年的这个选举结束以后到他们发动政变为止，大概在这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面，军方提了一共有20多次，就是说这个选举有舞弊的现象。那么这个民盟政府跟这个联邦选举委员会给军方的回应是说，我们有国际观察员，然后我们也有这个大选整个的程序，我们没有发现有这个舞弊的现象。那么这个对于军方来说就是有一种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觉，因为军方会觉得我提出你有这么大的舞弊的问题，你都可以就是一句话就把军方的这个担忧就都全都拒绝回去了。那么如果 NLD 就是民盟政府带着这样的一种态度， 或者说带这样一种气势进入到第二个五年执政的这个过程中间来。那么军方是知道民盟它的主要目的或者说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要修宪啊，修宪的这个核心目标就是要修改这个军人25%在议会上25%的这个席位。那么军方就觉得，如果你民盟政府都可以不理睬不理会我对选举有这么大的这个冤屈跟选举有这么大的这个抱怨，那么你在执政的话，你要提出修宪，我要反对你还是会置之不理，对不对？所以呢军方就觉得，那既然你这样一种态度，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好了。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最后的这个爆发的昨天的这个政变，实际上是缅甸多年来从未解决的这个或者说从未理顺的军政关系，在不断的矛盾跟这个摩擦的过程中间产生了一次爆发。那么它的结果就是造成缅甸的这个政治生活的一个巨大的后退。
那您认为这是一个政变呢，还是说只是军政府按照我们说的这个宪法来掌权的一个过程？
在目前看起来，大部分人都把它看作是政变，因为就算是军队说啊，我对这个选举有意见，但是那你就是要是有意见的话，你通过这种方法，就是把这个民盟政党跟这个政府的领导人全部都关押起来，而且还要关闭这个全国的这个通讯。那么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军事政变的一个举动，就他所寻求的就已经不再是政治解决。而且你要看昨天晚上就是缅甸的2月1号，今天早上军队他所做出的一系列的声明，比如说他声明说，哎，我们是为了保护宪法，那我们要在未来的一年之内要进行一个，他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然后期限为一年。那么在这个紧急状态的过程中间呢，总统就是由这个军方的副总统来担任他的代总统，那么这个所有的权力呢现在就转归为这个军方。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他下一个政变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是合理的。
那您现在怎么看就是中国到现在为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如果说军政府真的掌权了，那么他会对中国在缅甸的这个利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好多人都关注，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态度一点都不出乎人的，至少不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中国在遇到就是别国在国内政治中间发生动荡的时候，中国通常是不会选边站的。我们很少会看到说中国支持一方，或者说是中国来谴责这种就是国内内政的这种动荡在其他的国家。所以中国这次像外交部昨天下午的这个发言人的就是2月1号下午发言人的这个表态，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就是中国在传统上对此类问题，就是别国的内政刚发生动乱的时候，中国是一种什么样态度。你看他的表态是说，中国希望这个相关各方能够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下妥善的解决分歧，然后同时能够保证这个社会的安宁和这个稳定。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就是相对中立然后相对超脱的一种态度。所以我认为我们既不会看到中国跳出来谴责这个军方，也不会看到中国跳出来去支持这个民盟政府。因为对于中国来说，现在这个事情，缅甸目前所发生的事情纯属缅甸内政，甚至如果它没有影响到这个我们说叫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话，联合国安理会都不需要讨论的，或者说在中国看起来的话，联合国安理会都没有就是没有合法的理由去讨论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不论在缅甸谁当权，实际上缅甸的领导人都会认识到中国是缅甸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外部的势力。所以我觉得中国倒不会很担心说因为缅甸产生了这种政治动荡，所以中国想要在缅甸追求的一些国家利益就现在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这个我觉得倒不会。但是可能会产生的或者说给中国外交带来一些影响的是， 就是像我们所说的2010年之前的缅甸军政府跟中国相处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缅甸军政府它在国内的一些行动，无疑会在国际上带来一些压力。那中国作为一个和缅甸保持长期睦邻好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中国不会跳出来。不会跳出来指责这个缅甸的军政府。相反，在至少我们看到说2010年之前的情况，中国是为军政府在国际上提供了很多的支持，或者说提供了很多的保护。最著名的例子就是2007年的时候，中国曾经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下否决就是行使否决权，然后来阻止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缅甸的这个提案。所以中国在过去实际上对缅甸军政府是付出了很多政治和外交上的这种代价的。所以我认为如果缅甸就是接下来我们要面临一个军政府的这个重新执政的话，我认为给中国带来的外交跟政治上的这种压力会不断的增加。那当然也涉及到说，如果缅甸现在又回到这个军政府的时代，那么缅甸它作为一个国际投资的目的地，无疑它的政治风险就会有极大的这个提升。那么中国再想通过这个中缅经济走廊来比如说来获取这个印度洋的出海口，或者获取这个通向南亚跟东南亚的这种我们说叫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枢纽，缅甸是作为这样一个枢纽来存在，那么中国的这种经济上面的蓝图也会受到政治生活或者说政治动荡的影响。
那您觉得缅甸现在这个局势变化会对拜登政府的东亚政策形成什么样的挑战呢？
缅甸的这种政变对于拜登政府提出了一个非常 acute 就是急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就是需要拜登政府能够非常及时迅速的拿出一条就是有效的这种方案。因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不论是使馆的这个声明还是白宫的声明，谴责军事政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然后期望这个军方能够放人。如果我们现在还指望这个军方会来主动的扭转他的这个决定，我觉得现在这种可能性看起来是越来越小了。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拜登政府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既能够表明自己的立场，又能够顾及到缅甸，比如说他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民盟领导人他们的这种政治未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拜登政府非常迅速的拿出一条就是解决的路径跟解决的方案。当然最后可能产生的结果是缅军想要发动政变，这个已经由来已久，那么想要来改变他们这种想法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所以那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要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要采取一个原则性的立场，就是他们既然这么做了，那我们就需要来采取惩罚的措施。不论是国际舆论上或者说国际政治上的批判，还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提说要把这个美国的经济制裁重新加回来，如何加，什么时候加，最后能够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步调，实现美国政策或者说政策目标的最大化，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美国国家反情报收集与安全中心在2月1日这一天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中国多年来以合法和非法的手段从美国和世界各国收集大量医疗健康方面的数据，称此举不仅对美国人的个人隐私，而且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国家反情报收集与安全中心表示，中国已收购那些处理个人敏感健康资料和其他个人数据的美国公司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并获得相关数据。中国公司还通过与美国的医院、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合作的方式获取美国的卫生健康数据。报告举例说，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的华大基因公司称，截至去年8月，已经向全世界180个国家销售了病毒检测工具，在18个国家设立了病毒检测室。这些活动将有助于中国当局收集外国人的基因资料。至于非法手段，报告提到， 中国政府黑客于2015年攻入了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安森的电脑系统，窃取了近8000万人的个人数据。美国国家反情报收集与安全中心表示，获取这些个人资料给了中共政权很大的机会，瞄准美国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员工，以便从中获得北京想搜集的针对美国的情报资料。报告最后说，掌握美国人的个人健康资料有助于中国提升人工智能和研发精准医疗的能力，帮助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不断研发新药物，以取代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就在美国国家反情报收集与安全中心发表这份报告前，刚刚卸任该中心主任的威廉·伊万尼娜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谈到了这份报告的要点，而该中心又转推了有关这位前任中心主任接受访谈的报道。这显示拜登新政府将会跟前特朗普政府一样，针对中国大力收集美国个人资料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说，美国应当跟英国一道，向那些逃离香港政治迫害的难民敞开大门。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则告诫美国要纠正错误的言行。中共外交高官杨洁篪2月1日警告拜登政府，香港、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碰不得。那么这些问题真的碰不得吗？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了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来听听他的分析与解读。
桑普律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表示，美国应当与英国一道，向那些逃离香港政治迫害的难民敞开大门。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呢，英国去年7月宣布英国国民海外签证 BNO 政策，为多达500万的这个符合条件的香港人呢开辟一条特殊的移民渠道。那么英国首相约翰逊上星期表示，我们为香港的 BNO 身份持有人在英国生活、工作和安居提供了新途径，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港澳办的声明称呢，英国是想把大批港人变成二等公民，中方坚决反对，将保留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您的看法？
我认为说现在美国这一个布林肯的说法，我们就听其言观其行哈，那也是看得到这个讯号是正确的，但是当然是除了 talk the talk 也要 walk the walk， 除了言论也要行动，那我觉得这个重要。那大家看到整个局势是英国已经是真的端出了牛肉了啊，因为他在元月31号香港时间5点之后，允许香港的 BNO 护照持有人可以申请 BNO 的居留签证，就5+1。那这个情况是对于540万有资格或者实际上持有那个 BNO 护照的香港人是非常有意义。估计头5年有258000人会申请，香港只有730万人，当中有540万人可以符合资格申请。当然中国政府会欺诈啊，因为有很多的人才，有很多的资金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会离开香港这个土地。那这个地方他既觉得说他也是很矛盾，一方面的觉得说一定要把那些人就搬离开香港，因为这些人觉得说他是毒草，不应该继续留在香港。另外一方面也不希望你离开香港，因为你离开香港呢少了一个人力，少了一批资金，所以这个地方尽显了中共政权本身的矛盾。美国基本上加一把火，等于说也希望香港的因为受到政治迫害而受到影响的人可以给他敞开一道门。如果这个是说到做到，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这边的动作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那如果真的变成雨点也变大了，这个导致说这一个人跟资金的流动流出香港会增加，那个等于就是让那个香港的情况完全蜕变成为像跟中国另外一个城市一样。 这个局势的改变没有一个香港人愿意发生得到，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见得到。但是如果真的这个情况发生，责任是谁？当然是在于中共政权啊。那因为很简单，是谁逼走他们的，谁要这样做的。而且更重要的，大家很斟酌的一点是，英国这样做法有没有合乎中英联合声明里面关于有国籍方面的备忘录。但各位，中英联合声明的本体都已经被中共践踏殆尽了，所以中共已经违约在先，英国也没有信守这个所谓的联合声明底下的国籍问题备忘录的一个义务。中方逻辑也前后矛盾，如果中方认为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历史文件，已经形同废纸，那它的备忘录也是废纸，备忘录是从属于联合声明底下的。如果英国也撕破这张废纸，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各位，是中方逻辑要搞清楚是废纸还是不是废纸。如果不是废纸，你违约，英方可以不跟，可以解除合同。所有读过契约法、合同法的人都很清楚。那如果是废纸，那就英方当然可以撕烂。这个地方是挽救很多那个希望离开香港人的一个心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美方加一个这样的力道去那个让有政治因素离开那个香港的人，我觉得很重要。你看英国这个跟美国这个有一个分别啊，美国是让那些政治受迫害的人可以到美国去，敞开一扇门给他进去，也要符合他应的审查的背景，一定是政治迫害的原因。但你看看英国敞开那道门，也是引起英国本身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讲的共谍的问题，或者是蓝丝的问题。那如果540万的香港的 BNO 持有人不是 pro-democracy， 他们是 pro-autocracy， 他们是亲这个专制独裁、亲共的，但是他却有一个这样的门可以到英国去定居，合理吗？所以我认为说，这个地方如果英国不把关，也会衍生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不只是说540万的人是不是构成那个英国的人口压力或就业压力的问题，这个还是其次，而在于说当中如果混杂了很多不孝之徒，这也会对英国有一定的挫伤。那个地方简单来讲，对美国来讲可能会有比较严格的把关，所以这两个，所以人流跟金流都离开的时候，中共是又爱又恨，爱是一些反共的人离开，恨是反共的人钱也离开啊，这个地方是他们就又爱又恨的地方，那会让中共很难受，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我们知道英国认为呢，港版国安法违反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协议条款。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也说呢，中国当局在香港采取了令人震惊的行动，破坏了其在香港主权从英国移交时他就做出的这个承诺。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说呢，香港回归后中英联合声明中所规定的与英方有关的条款已经全部履行完毕。那么英中有关香港回归的协议是历史文件，时过境迁，没有效力了吗？您的看法？
当然说怎么可能是历史文件，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中英双方1984年订的国际条约，而且在联合国里面登记备案的，怎么可能是一个历史文件？当有违反历史文件的时候，究竟要怎么办？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个不是历史文件，这个是有效的国际条约。那在这个前提下，一方违约，而且是重大的违约，另外一方非违约方可以解除那个合约，也可以说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进行反制。你想想看，不可能说一个合同、一个合约、一个条约，一方违反的时候，他方却要守这一份合约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既然你违约，而且已经是被撕烂了，首先要承认条约的有效性，之后一方违约，那他方就可以说 解除合约或者采取反制措施。所以今天英国就国籍方面备忘录不再遵守，这个地方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你看看很多在英国人在那些有关的社交媒体的留言，他们都讲说为什么英国不收回香港，甚至说因为他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个重大的违约，证明说当时所谓移交主权给中国这一回事是不应该存在，是错误的，应该收回来，这是比较极端的看法。但另外一个想法是说英国有更有义务去收足所有的香港人来这边，基本上540万人现在都可以申请 BNO 居留护照5+1，有机会取得这一个居留权。当然如果这么多人来，会不会导致每一个到时候申请者都取得，这个会有甄别的问题啊。那以后英国会不会提高门槛或者停止计划，这是未定之天，但起码让那个540万的香港人有一个避风翼，在英国里面可以去居留，就算不工作啊，就算不工作，只要交足有关的一些健保的费用，基本上还是继续的可以留在那边去寻找工作，寻找求学的机会。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也可以看得到香港人会怎么看这一件事情呢？因为有些香港人也会看得到，不只是英国，有些人是持有加拿大跟美国、澳洲的护照。如果中方这样反制英方，那你知道说中美、中加、中澳的关系都不好，那不好的时候会不会说有一天中国祭出另外一番的一个制裁措施，说所有的那些香港永久居民，如果你持有美国护照、加拿大护照或者澳洲护照，都没有办法有双重国籍，都要取消香港永久居民资格呢？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发生？所以现在引起很广泛的讨论，即便在美国有很多的从香港来的那些新的住民成为新的美国人，那他们呢的也是有那个特区护照，也是有那个永久居民身份，那这个会不会说到了那个时候会被取消？所以我们可以说整个问题的层次，可能第一步中方可能是要反制说不承认BNO 是一个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跟旅游文护照，那第二步会不会取消掉这些人的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跟中国国籍，让一个三颗星的身份证恢复到降格到一颗星的身份证，这个就从永久居民变居民，而且丧失中国国籍，这个地方会变相取消掉很多他的那些社会福利或者一些发放的一些所谓的退税的金额，甚至是取消掉他的投票权。但众所周知，香港都不管，因为投票权也没意义了。正如在中国大陆的投票权是投一橡皮图章的投票权，香港基本上通过这么多的 DQ， 这个选举已经不公义了，这个地方没有人会觉得眷恋。我觉得是现在的一个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分析。
那么英国政府呢是从星期天开始，我们知道这个向香港居民开放英国国民海外的签证通道。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表示呢，从1月31号开始呢，他们将不再承认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是有效的旅行证件。那么这个事呢，刚才您已经谈了。另外呢，我们知道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呢，曾经有一波香港人向海外移民的浪潮。97年之后呢，逐渐呢有不少人因各种原因又返回到香港。那么目前香港人对申请 BNO 这个签证移民到英国和其他国家都持什么样的立场呢？
那现在香港人的移民的海外的心态应该是跟97年的时候有同也有异啊。意义的地方也是蛮独特的。我觉得当97年来到的时候，当时我印象中很多的香港人移出去就是避情啊，就是离开这个中国的暴政，就是先走出去停看看，过几年再回来。他们移出去的话是一个逃避这个共产的暴政，但是当年由于是邓江湖是就尤其是江泽民执政的时期了，那个时期的话 中国的那个独裁专政虽然都是独裁专政，但那个环境比较宽松，也没有说习近平那一种真的要把一国两制粉碎的那一种密集的那种戏码。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没有所谓的争取民主啊、自由啊、抗争的意味，他们只是想寻求一个新的桃花源，新的一个乐土，可以在那边好好生活。那看到的情况没有太坏的时候就回流，因为香港毕竟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那你说在加拿大赚钱好，在香港赚钱好，当然在香港赚钱比较多嘛，很多年轻人都会返回来。现在不一样的地方是刚刚说的避秦是一样的，就离开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这个是一样的，但每个人去拥有一个新的理念跟新的价值，追求民主、自由、自治这种想法出来，当时的不明显，现在很明显。你看流落到各地的那些不同的港人，从中年人到那个学生到抗争者，不分年龄，他们都因为这个2019年的反送中的运动受到道义的感召，他们也愿意在新的地方除了过好他新的生活之外，也希望把这个理念跟价值能够温存下来、保存下来，而且继续延续这个新活。每一个地方都是组成一个跟当地的国家共同民主抗共防御的一个阵线。你看到很多年轻人从罗冠聪到郑文杰到很多不同的人，张坤阳等等，他们到不同的地方都是继续发声，发声这个地方跟1997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97年离开香港的人不会去争取民主自由为香港而奋斗的，现在不是，我们是很痛，这个痛、这个伤痕、这种记忆伴随着抗争者有些离开了香港，那他们这一种一辈子的烙印是相当强，他们是沉积待变，沉静的等待时机、等待变化，同时也是希望在各地跟民主的政府、自由的国家互相连结，希望有一天香港真的会重光的。希望不只是盼待，而是有行动、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所以我想这个力量非常的磅礴，那我觉得说只要自由国家能够好好的跟他们去沟通合作，我觉得前途是光明的，但是现在是黑暗，但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我们要好好忍住这一个寒风刺骨的寒冬。
那么中共外交高官杨洁篪2月1号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这个视频讲话时呢，警告美国拜登政府香港新疆问题是碰不得的，这跟那个中国一贯的政策说是香港是中国的内政，外国呢不得干涉香港问题，那么您的看法？
这是老掉牙的一个说法了，就是所有的香港、台湾啊、新疆甚至是西藏的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嘛，啊，这是碰不得嘛。那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说法是，那如果是碰不得，那为什么说美国、英国、加拿大发生的事情就碰得呢？孟晚舟是在加拿大被拘捕的，那加拿大的内政你碰得吗？那有很多的孔子学院在美国关闭的，为什么中共碰得呢？华为笑到那个美国去，这么多的窃盗那个偷窃知识产权跟技术转移，甚至是违反了一些经济的贸易的制裁禁令，这个地方摆明是别国的内政，为什么中国也碰得呢？当澳洲当时候不去再买中国某些产品的时候，那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中国又碰得呢？所以我觉得说一个天朝大国自大傲慢双重标准，自己可以别人不可的这一种性格，导致了中共政权双重标准，他从来不会用镜子照照自己，他骂人家的东西是不是自己全都是中了？所以很清楚，如果他觉得说别人碰不得，那他的东西为什么别人就碰得？因为很简单，香港的问题从来就是一个国际的问题， 中印的声明是一个国际的条约，而且各国有这么多的利益依住在那个香港里面，为什么碰不得？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当时从1984年到1997年这么多国家都沉默的原因，因为是一个信心，对于这个条那个联合声明这个信心，你现在撕破完全是碰得。那你看到西藏跟新疆也是有他们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的问题是普世的。那你看到西藏的那个流亡政府啊，达赖喇嘛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基本上是在印度的，他们是温存他们的力量，这个不是中国的内政的问题，充其量是印度的内政的问题，而且也是全世界普世价值普世人权的一个问题。新疆的集中营基本上如果碰不得，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去碰纳粹怎么虐待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当时这么多的集中营住在那个地方都可以说是纳粹德国的内政啊，为什么历史碰得了他们？因为你是违反人性尊严的基本的核心价值。台湾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没有一分钟一秒钟半秒钟占领过台湾任何一片的土地，这个地方完全不是中国的内政，这个不是碰不碰的得，是说他自己要把自己声称的领土扩大到这个地方来，对台湾有主权主张，而且严重威胁到台湾的主权的安全跟国家利益，当然全世界都碰得。所以中共说的东西完全不成立，而且站在普世人权普世价值的角度，这个别国的所谓的评论跟他们的做法是合理的，也是在对付这一个集权专制的时候相当重要的。所以完全用不能干涉一个国家内政的方式，那请他就撤回一带一路，撤回所谓的亚投行，因为都是严重干涉别国的内政嘛。也千万不要说英国去给一些人有居留签证的时候他就发飙他就反制，因为这个都是英国的内政，跟他毫无关系。那很显然，那你如果说要干涉英国的内政，中国又有何标准呢？所以说如果用干涉别国内政来当作个老掉牙的符咒可以休矣，因为这个说法已经是完全站不住脚啊。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就是您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香港终审法院对香港传媒人黎智英呢，就国安法勾结罪保释上诉案呢，押后裁决，是因为法官们要研讨国家安全法这个新法当中呢有关保释的条例，而香港终审法院呢，这个有关听证会首次没有海外法官主持，这个媒体报道说，这与终审法院的传统背道而驰，您的看法？
对的，因为现在你看到是国安法订立之后哈，是用这个方式来那个治黎智英的罪，尤其国安法是写得很清楚，尤其跟国安案件有关的都是排斥外籍的法官哈，那这个地方他基本上是用这个方式来处理。换言之，原来的普通法的体系或者说英国的一些传统公正的不偏不倚的司法独立的传统完全都被蚕食，而且更重要的是外面排队有很多人拿号码牌进去旁听，很多都是职业的排队人拿了号码牌走了不去旁听，等于没有人能够，很多座位空着都没有人去旁听，就制造这样的假象。这跟中国大陆打压维权案件打压维权人士跟律师同出一辙，所以我觉得像现在香港的情况是司法已死了，那你从旁听你看得到，你从法官的组成你看得到，你从羁押黎智英的理由你看得到，你所以看得到整个我觉得并不乐观。香港的法官每个都戴着假发，那在一个庄严的法院里面去审案，这个以前是昔日英国殖民地时候留下来一个司法独立的印记，司法专业的一个印记，那现在掏空了，虚有其表，实际上已经今非昔比，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一个大沦落。 我对黎智英的案件的结果不乐观，但我相信他已经有这个心理的准备去承受这个苦难，来成为一个香港民主运动里面的一个值得尊敬的一个模范。我觉得说这个地方这个道德的光芒会闪耀千秋百世。
好的，谢谢您，桑普律师。
谢谢您。
以上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1月28号在上海浦东机场搭机赴美探望照料重病妻子的时候被禁拦截，至今下落不明。郭飞雄在美国的家属表示，多方询问有关方面，但没有获得他的任何音讯，期盼美国及国际社会外交救援。一些关注者指郭飞雄最后一刻被禁止离境，再次暴露有关当局无视基本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准则，凸显了中国大陆人权状况进一步的恶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郭飞雄姐姐杨茂平一个多星期前历经周折，从上海飞抵美国马里兰州探望并帮助照料做完结肠癌切除手术刚出院的弟媳张青。杨茂平周日对美国之音表示，得知弟弟杨茂东被拦截前，他本以为他将顺利成行，很快来到张青和孩子们身边，家人们都在殷切期待。他说1月28号他陪同张青到医院复查，当时得到的消息是弟弟已经过了机场安检，稍后回家才获悉郭飞雄被禁止出境。那天晚上上海当地时间8:47，郭飞雄用微信给在上海送行的姐夫发出的最后三条留言分别是，中国海关已经宣布由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正式拒绝我出境，我已经在海关服务台就地开始无限期绝食，今后其他事你不要管了，明天可能被抓回广州。杨茂平来美前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他说周二张青将到医院再做检查，以确定之前发现的肝脏两个肿块是不是癌症转移。据杨茂平介绍，张青这几天因为这件事非常难受，感觉非常不好，严重影响身体康复，急需她分别12年的丈夫赶来在生活上和精神上给予她别人无法替代的照顾。杨茂平还披露，在被拦截当天匆忙赶路的郭飞雄和送行的姐夫都没吃晚饭，郭飞雄实行无限期抗议绝食后，亲友们非常焦虑。他表示，平日负责跟他弟弟打交道的广州国宝一直不接他打过去的电话，而以往跟他本人直接打交道的国宝则表示不了解情况。杨医生表示，他周日给现在浦东机场医务室工作的一位原单位同事打电话，对方表示并未听说机场有绝食者被强制插管灌食的情况。
我以前有一个，我下面有一个医生，现在在机场的那个诊所工作。我今天早上打那个电话，我问他有没有知道有一个人在绝食，他说没有，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怎么没听说，机场的那个医务人员都不知道绝食这件事，那等于说很快都被带走了，估计是这样的。
杨茂平表示，目前无法确定他弟弟被哪里的警方控制，但这些都不重要，当务之急是要他尽快来到妻子身边。
今天杨茂东家出现的这个问题这么严重，我非常的希望杨茂东现在出现在他妻子身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比任何药都重要的东西，找到在哪儿都不重要，就是而是非要很高级的人才会有机会叫我们杨茂东救出来，这个好迫切，这个跟其他的情况都不一样的啊。
郭飞雄的朋友盲人法律学者陈光成对美国之音表示，郭飞雄出国不成反被失联，与多年前他在狱中获得2007年度突出表现领袖的国际奖项时，妻子袁伟静出国带他领奖在北京机场遭拦截的情况如出一辙。陈光成认为，郭飞雄陷于危境亟待外界持续关注，否则可能像著名人权律师高志胜那样失踪3年至今音信全无。
所以我觉得这个郭飞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如果在这样的时候大家家 呼吁关注的话，这个非常有可能啊会成为高智商这种状态，就是说三年前失踪了，然后大家说一下过去了，到现在为止就不知道是在哪里。郭飞雄一直也是跟高志胜那时候就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所以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高志胜1996年起担任职业律师，长期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曾代理多宗民众维权案件控告地方政府，曾经被选为中国司法部中国十佳律师之一，而且被誉为中国良心。后来因代理法轮功案件遭绑架入狱，遭受酷刑。2014年出狱后被当局持续软禁，2017年8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各界关注郭飞雄安危和健康，并写请愿信给中国公安部长赵克志，敦促当局准许郭飞雄离开中国，解除对他的任何随意性限制，并保证他在绝食期间获得充足医护。在此之前，美国非政府组织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西秋牧师已经紧急联系美国国务院，寻求美方对该事件的外交关切。他从美国国务院收到的最新消息是，国务院正在就郭飞雄事件加紧行动，和中方交涉当中。此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已经就这一事件对媒体表示不安及密切关注。这位人权组织负责人2009年曾援助遭受迫害的郭飞雄妻小三人从中国辗转来到美国，并获得政治庇护。当时郭飞雄被以非法经营罪坐牢服刑。傅西秋对美国之音表示，郭飞雄案是测试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及美中关系能否很快有转机的试金石。鉴于郭飞雄的女儿杨天娇已经加入美籍，法律上郭飞雄是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美国政府有义务帮助郭飞雄赴美家庭团聚。在美国研究法律及人权事务的盲人学者陈光诚抨击中共当局趁人之危，暗中提出某些条件，粗暴剥夺郭飞雄的公民出国权，是恐惧郭飞雄在海外发挥其影响力，对这个政权构成威胁。陈光诚认为，北京将为此付出外交上的代价。
如果美国想要，就是可以让他付出代价，而且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小摩擦的问题，对吧？因为像郭飞雄这样情况，你说他都，首先说他出狱这么长时间了，对吧？你而且家里出现这样的情况，你说你不让他出来，你这从无论是从最基本的人道，还是从法律，还是从道理，从哪个角度他都说不清，都没有任何的道理好讲。
多年前自幼双目失明的陈光诚以自学获得的法律知识帮助寄生暴力受害者和残疾人维权，后被当局以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等罪名送入监牢服刑4年3个月，出狱后被维稳当局非法囚禁在家乡东石古村。2012年4月他成功出逃，并在友人帮助下逃进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经过一番美中高层外交博弈，终于在国际媒体注视下举家迁至美国。陈光诚认为，北京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郭飞雄出国的举动既荒唐又愚蠢，其效果会适得其反。
你郭飞雄出来做你不高兴的事情，你很担心的话呢，你这样做会促使千千万万的人加倍的去做对你中共不利的事情，那你自己权衡吧。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有效。
上海维权人士冯振虎2009年2月在北京遭秘密绑架，并被非法拘禁41天，后在上海公安当局的劝告下出国前往日本，以避开六四事件20周年。但之后于6月7号开始，他先后8次回国均被拒绝入境，被迫在东京成田机场入境审查大厅滞留3个月，并向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和国际媒体不断表达回国诉求，才于2010年农历新年前如愿回到上海家中。冯正虎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直到现在他家门外总是有一帮便衣人员驻守监视。这位选择用中国法律维权的人士认为，郭飞雄估计早已被带离机场，目前很可能被要求谈条件，当局应该让他出境。
这样一走的影响力已经很大，大家都在关注，所以他在哪个地方都是无所谓的。
冯振虎对美国之音表示，郭飞雄是拿着当局发的出国护照在上海出境时被拦下的，这说明地方公安希望他出国， 只是层级更高的官员拿不定主意而发生反复，因为中国体制内这样的事在公安部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官儿越大胆子越小，都怕担责，所以一定要郭飞雄许诺出国后不谈政治。冯正虎指出，他2010年从日本回国之后准备再次出国时，上海警方也曾口头以国家安全理由进行干预，被他告上法院。2019年8月，当时53岁的郭飞雄第二次刑满出狱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敦促习近平实行宪政改革，并呼吁美中深度合作。冯正虎对郭飞雄两次出狱后都为了政治理想坚持留在中国的做法表示理解。他说，这和正在狱中的许志勇、丁家琪等其他倡导新公民运动的良心犯当初放弃定居海外的选择相同。不同的是，现在郭飞雄出国是为了照顾罹患重病的妻子，中国当局先放后拦，造成国际影响很被动，但是不排除他会被用来做些外交上的交易的可能性。
郭飞雄也站在道德高点了，已经那个中国政府方面是很应该是也很被动的，人家生什么大大病他可以出去，以前你护照也给他了，他不有签证了，地上全是合法的，你干嘛去阻拦他呢？他又不是一个官员，出去还有什么国家机密的？再说他就是你对他不爱过，就是你这个你也皮厚了，根本也不在乎了，大家都说你100%害了你，再添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表示，感谢国际社会和舆论对郭飞雄事件的关注，并告诉美国之音，当他得知公安部突然变卦，要求杨茂东必须达成某些协议作为出国条件时，曾希望朋友们劝说他弟弟无论如何都要赶赴美国。杨茂平医生表示，极为担心弟弟的处境，期盼有重量级外国政要出面，就杨茂东赴美尽照顾重病妻子的义务一事与北京当局接触，
能帮我们想想办法看看，非要有中国股级有总统级的人出面。在我记得以前我看到一个新闻，是那时候克林顿总统就不是总统的时候，所以我对克林顿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好多年前有一个记者是美国籍的，是朝鲜的人，在朝鲜扣留的，克林顿亲自到北朝鲜把那个记者领回来的啊！我希望有这样的人出现，救救我们目前，解决一下我们目前的情况。我觉得没有拜登那样的人物出现，肯定我们要让事情不好解决。
对华援助协会日前发布的一篇新闻稿援引旅美学者孟元新的话说，总的来说，我对郭飞雄的处境不乐观，因为中共自胡温开始连人质外交的案例都很少，观察习至今的作为更是人权法治大倒退，其肆无忌惮的程度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瞠目结舌的地步，就连对人质外交似乎也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即便如此，我还是衷心希望呼吁中共高层顾及中国最传统的基本人伦观念，能够善待郭飞雄，让他可以来美照顾别离于十年之久的病妻及孩子。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在美国手术后急需家人护理，郭飞雄数天前向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三位中共领导人发出紧急公开信，呼吁他们基于人道主义精神无条件允许他赴美照看妻子，但他1月28号在上海浦东机场被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离境，随后失联。郭飞雄赴美被拦截事件激起舆论强烈反应，而中国政府对外界呼声目前仍保持沉默。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2月1号这天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话，称美国将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被中国拘押的加拿大公民能够安全获得释放。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两名加拿大公民不法被中国拘押的问题上，副总统表达了与加拿大团结一致的坚定立场。他还表明，美国会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获得释放。加拿大总理办公室也发表了一份新闻稿，称鲁特多感谢哈里斯支持争取两位麦克获得自由的努力。加拿大公民麦克科夫瑞格和麦克斯帕佛2018年2月10日在中国被当局逮捕。此前几天，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美国指控他在2013年向在香港的一家银行隐瞒华为公司对一家涉嫌违反美国针对伊朗制裁令的公司的控制权。中国当局逮捕两名加拿大公民，被广泛视为北京对加拿大逮捕孟晚舟采取的报复措施。北京拒绝这一指责，并正式指控他们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与此同时，北京称孟晚舟案是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敦促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并多次暗示两位加拿大公民的自由将取决于孟晚舟的释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最近在被问及两名麦克的待遇时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请转告你们的政府，让他们想想怎么解开这个铃吧。孟晚舟引渡案第二阶段的审理将会在今年三月继续进行。鲁特多总理对此案曾多次表示，加拿大实施司法独立，政府无权干涉司法。另一方面，两名麦克遭中国关押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中国当局2020年6月以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和为境外窃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分别对两人正式提出起诉，之后再没有提供案件发展的消息。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中国一家官媒在一篇赞扬中国当代企业家的文章里面提到了马化腾、任正非等商界名人，可是呢，却唯独缺了马云这个在中国跟国际上都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名字。这是马云失势以来再次出现的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中国当代企业家可以说是群星灿烂，可是官媒为什么不提最亮的那一颗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海证券报星期二2月2日在头版发表题为《高质量发展岂能缺少企业家精神》的文章。文章说，中国的企业家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草莽英雄、百无禁忌的形象，经过大浪淘沙，发展成今天遵守市场规则的现代商界领袖。文章列举了一长串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名字，比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和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等，但唯独不见马云的名字。马云在中国当代企业家中具有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这不仅因为他创立了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这些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电子商务和因特网金融服务公司，而且因为马云本人性格活跃，辩才无碍，英语流畅，通过频繁的演讲让人们了解了网络时代的趋势和中国网络科技的发展。可以说，在中国成功商业人士中，马云的知名度无人可比。上海证券报是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属下的一个机构，其官方背景不言而喻。也正是由于这个身份，该报在这篇文章中略去了马云的名字，显然并非偶然。观察人士指出，这应该暗示马云的问题尚没有结束。马云去年10月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言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直到2021年1月20日，人们才在一个线上活动中看到了他的身影。可就在马云露脸的几个小时后，中国央行提出新的反垄断规则，新规将主要打击阿里巴巴的支付关联企业蚂蚁集团。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的发言，据信是他麻烦的开始。他在那次会议上批评中国银行监管部门缺乏时代眼光，总是用管理火车站的办法去管理飞机场。马云还反驳了王岐山等高级官员对中国存在系统性风险的评估。他认为中国的金融和银行系统尚在发展之中，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哪来的系统性风险？马云的话显然让中共高层很不高兴，有传言说修理马云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下的命令。
各位听众，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儿就播送完了。这期节目是由开言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